香港反送中男子坠楼身亡，周日黑衣大游行挤爆太古广场，林郑月娥态度强硬，港府是否可能秋后算账？台湾总统参选人对香港反送中发表看法，各家民调出现明显消长，蔡英文党内初选胜出，香港反送中是否可能左右台湾总统大选的走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6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香港反送中大游行这一个星期来成为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全球民众都看到了香港警察对着示威的年轻人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的画面，一张张的照片向全世界清楚展示了香港当前的处境。而从97主权移交烟花下的香港到今日催泪瓦斯烟雾下的香港，香港的反送中是否象征了自由与集权的对抗？而宣称与香港同在自由民主第一道防线的台湾，目前是高度关注香港的情势发展，并且喊出了今日香港不是明日香港，而就是今日台湾的口号。多位总统参选人我们也看到发表他们对香港反送中的各自看法，但他们的说法也造成了彼此之间民调明显的消长。我们看到蔡英文呢，他因为多次的发声挺香港被认为是加分最多的，而韩国瑜因为前后的立场反复好像失分不少。我们要纵观香港情势发展，是否可能对台湾总统大选甚至是美中之间的战略对抗也投下变数？那么海峡论坛今晚将有来自香港616黑衣大游行的最新报道，并邀请四位来宾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那么第一位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林荣基先生欢迎您。
谢谢各位朋友好。
好的，欢迎林荣基先生。而第二位是人在台北中广演播室的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欢迎您。好，第三位我们也非常特别的为您邀请到了人目前在香港金钟的这个香港时事评论员邓浩元先生，为我们介绍今晚香港黑衣大游行的一个最新现场状况。邓先生，感谢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第四位呢，就是在台湾的台北的台大历史系的港澳侨生郑浩同学，郑同学欢迎您。
你好。
那么今晚中文广主持人叶博因为因伤无法出镜，但是他人在演播室现场协助我们节目的进行，而且跟我们一同关注现在在香港黑衣大游行的情况。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也欢迎两岸三地的听众和观众，尤其是香港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香港星期天发起了新一波的反送中大游行，香港民众是身穿着黑衣再次的走上街头，这个人数非常的多，场面看起来非常震撼。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和人在金钟的现场的邓浩元先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一个最新状况，邓先生。
现在的游行的示威者现在是占领了，因为人太多的关系，现在暂时占领了金钟的下水道。然后就是人数比较的话，应该比上一个礼拜的游行白衣的大游行更多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其实我身后的都是现在暂时在街头上面休息的群众这样。
好的，感谢邓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在金钟的画面，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媒体今天转播的这个香港616周日黑衣大游行的游行现场，这个场面看起来的确是比上周日6月9号的画面还要更多人更震撼，但具体的人数我们还等待官方的统计啊。但是就我看到香港的媒体访问现场参加这今天616这个黑色大游行的民众，有些人就说他后悔上个星期没有参与游行，所以今天是父亲节特别带着全家还有小朋友要上街。还有一位中午的学生表示上星期还要考试没有上街，也很后悔，但他看到了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在记者会上的一些说法，态度非常强硬，包括了不道歉、 不撤回，也不下台，所以他今天反而决定要上街。那么邓浩云先生，你怎么观察现场的群众？有一些是反而看到了昨天特首林郑月娥的这个记者会，反而决定今天还要走上街头的呢？邓先生。
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刚才那个特区政府也出了声明说，今天的人游行的这人游行的诉求，他们是已经听见了。然后问题就是说，他说现在那个修法的程序已经暂停了，政府已经暂停了修法程序。
嗯哼。
然后问题是，其实他昨天的记者会上面公布的其实是暂缓推行修法，然后就是要跟香港的群众再进一步的说明，然后才再继续推行那个修法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他这种是特区政府的原意术，就是说不是意术是伪术，就是说他在说谎啊，公然的说谎啊，然后就是欺骗群众以外，还有就是欺骗外国的一些记者。因为他英文的版本的话，他说他其实是说 suspended， 就是说他是暂停而已。但是他有一些人曲解他的意思，就是加上了 instantly， 或者是永久的暂停这样子。
是，
所以这那就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一些误解，甚至于外国的人有一些误解，就是说觉得香港的人很多人出来游行，然后他们已经抗争胜利了，成功争取了暂停的这个方案，就跟之前的基本法23条立法是一样的。
好的，另外邓先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场的个画面，其实看来是非常理性平和跟安静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上个星期天的这个609大游行在入夜之后有爆发比较激烈的警民冲突，在6月12号也有这个港警对着这个年轻的示威群众发射橡皮子弹还有催泪瓦斯的这个情况，但目前看来是非常平和跟安静的。这个不晓得跟昨天其实有发生一名示威者不幸坠楼身亡的意外事件有没有关联，好像让今天的游行感觉上比较是处于温和和理性的一个状态，您认为这之间有关联吗，邓先生？
其实今天是有哀悼的意思，因为昨天只有一位抗争者，他到了太古广场的大楼上面，只悬挂了一张反送中的banner， 然后他攀出去大楼的外面，然后他就坠下身亡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一次是香港抗争的所谓的第一滴血，
是
有一个人，对，有一个人真的牺牲了为香港，所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然后他们都走上街头，有一些人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到现在为止，还在那个太古广场那边去哀悼死者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邓浩云先生在金钟给我们介绍今晚616反送中黑衣大游行的一个最新现场，也请邓浩云先生继续的留在现场，稍后我们还会有机会继续向请教您。那么我想立刻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聚集在这个香港的金钟、太古广场等地，看起来根据初步的推算，这个人数事实上是不比上个星期天少的。我想请教您，刚才邓浩云先生也谈了，你怎么看昨天这个香港反送中留下的第一滴血，还有目前林郑月娥看起来所采用的所谓的缓兵之计呢？林荣基先生，
我看起来他现在压力非常大呀。你看那个美国那个政府已经提出一个可能要改变那个美国香港那个关系法嘛，那个对香港的商家影响很大，等于是经济派里面的很多搞生意的，你看那个火都烧到他们心上，他们很可能会有一个反对的那个行动。最重要的就是昨天那个前两天啊，就是那个抗议的人，你看他开枪啊，这个很严重的事情，还拘留一个年轻人的。昨天也拘留一个另外一个要抗议的人，这个。这 20几年以来从来没发生过那么严重的事情。
嗯哼，
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跑出来抗议，他们你看年轻人都不怕死的，那你怎么办？再开枪吗？再开枪也没法处理啊。现在很可能他刚刚有一个公布啊，他向那个三个人堵塞，还是说这个修订那个条例，他没有撤回啊，他是暂停的。他现在还没有说，对啊，他还是香港人这个头上那个一把刀还没有收回去，等于是23条还是放在上面。香港人其实这个争取还没有成功的，但是他很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他是一个文兵之计嘛，就是把这个事情想那个淡忘下去，也有可能去重新过来。问题是中国大陆政府现在看这个情况一发不可收拾，那怎么办呢？有可能是把他当一个替死鬼，要他下台。
嗯，
就是等于是23条那个时候，那个董建华要脚痛要下台一样。
嗯，
看起来这个过程很可能会这样发展。当然，我们香港人很高兴啊，起码我们以前啊，很多人说香港人是出来游行的话没用，那现在就很证明，我们香港人真的要发声的话，是不可能不做得到的。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强权，香港人还是可以团结下去，一起跑出来面对这个强权对我们的打压。这个证明是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也证明我们是有能力去抗拒那个强权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在现场跟我们进行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香港的港澳侨生啊，郑浩同学，他也在台湾出席了多场这个声援香港的活动。我想请教郑先生的是啊，刚才这个林荣基先生跟邓浩远先生都提到了这个特首林郑月娥的日前的前一天的记者会，那么他态度其实是非常强硬的，他说不道歉，不撤回。他也不下台，不改初心。那么刚才事实上林荣基先生也跟我们分析了这个香港现在的情况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其实看起来好像最大的最好的下台阶就是让林郑月娥下台，但目前看来好像情势并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郑先生？
那个最主要是有一点是共产党自己的内部香港目前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的外围状态。
嗯，
那我们知道在中美贸易战底下共产党需要香港的钱，那他要怎么可能直接抓人进去大陆，或是我们看到范冰冰还有像建华那样子的案例，他又怎么把香港4000亿美元把它放回去中国大陆，而让他可以变成最主要的防守的基金。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共产党本身没有时间，所以一定要林郑月娥把这个事情弄好。所以说林郑月娥之所以没有在昨天决定下台，也可能是共产党要坚决支持他，所以说共产党自己可能时间也没有那么多。
好的，感谢郑浩同学的这个深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回到了这个台北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啊，请教这个台师大政治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事实上，台湾这一次各界都非常关注香港的这个情况，甚至有人喊出了所谓“今日的香港不是明日的台湾，而就是今日的台湾”。为什么现在台湾各界会对于香港有这么大的同理感？是不是也感到一定的忧虑，身处在民主自由的第一道防线呢？范老师。范世平老师可以听得到我吗？好的，稍后我们再试着跟台北中广新闻网连线，请范世平教授继续从台湾的角度为我们分析。
我现在可以听得到吗？
好，听得到，请说，范教授，你刚刚有听到我的问题吗？
我有听到，嘿，是的，嘿，
请说。
我想哈，这个香港跟台湾其实自从2014年的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那当时有香港很多的学生到台北来参与。可以说是互相交流。那随即2014年香港也发生了这个雨伞革命跟占中运动，那台湾呢也有很多的学生到香港去，所以我觉得2014年是台港年轻人 互相交流的一年，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台港之间的交流其实某种程度在社会层面是出现了断裂。那经过了这个17年的一个隔绝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它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促进。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台港虽然在政府层面，特别是因为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当选，那中共刻意阻挠香港跟台湾在政府层面的互动，甚至我们派驻香港的这个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都迟迟不给他这个签证。但是在社会层面反而有非常紧密的这个接触，而且是不管是中共或者是香港特区政府或中联办所阻拦不了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过的2014年的学运。那另外就是看到香港民众因为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条文，还有之前有非常多对香港民主人权的迫害，让台湾民众觉得唇亡齿寒。特别是这次的反送中的这个条文呢、那台湾的民众如果你过境香港，都有可能被遣送到中国大陆去进行审判。这对台湾的民众在这个网络上自由发言甚至很多人在网络上批评中共或者是哭诉习近平，都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那甚至呢，像李明哲一样被关押在家，在监狱里面，永远回不了台湾。那这点是让台湾民众觉得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是今天在立法院附近的这个台湾的学生，参加的非常踊跃。我们知道，前几天第一次的这个游行的时候呢，台湾民众并没有那么这大的一个，当然也有活动，但是并不是很热烈。但是当我们看到了后来，这个香港警察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镇压，用这种胡椒水甚至是用橡皮子弹对着这个手无寸铁，我强调是手无寸铁的群众，把这个橡胶子弹直接打到这些群众的脸上。我们知道橡胶子弹一般的话打到腰部以下就是基本的一个常识，但是其实这个香港的这些警察如此粗暴，那我们到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台湾的警察也不曾如此粗暴，所以让我们感到一个非常的难过、同情而且支持。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我想回到这个在金钟的现场，请教我们人在这个现场的邓浩元先生哦，就是这次我们看到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像刚才林荣基先生所说的，香港的年轻人都不怕死，都站出来了，面对这个港警对他们朝重要的部位射这个橡皮子弹，这究竟是为什么？香港这么多年轻人站出来，有人说甚至说这是一场香港年轻人的战争，您怎么看呢？
其实对于香港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的香港保卫战，因为对于他们来讲，30多年来的泛民主派对于香港本地的民主抗争，其实成果是没有的，对于他们来讲，甚至于是绝望的，因为看到现在香港的，不仅是民主，甚至于自由的环境，或者是言论的空间，也是不停的缩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前程是绝望。对于他们来说，本来以前的比如说是透过选举争取多一些的席位，然后让泛民主派的代议士为他们发声的传统的手法已经失效的时候，他们就唯有走上街头。然后到了香港2013年的时候吧，戴耀廷教授他是在信报提出了占领中环的一个概念，但是那个时候，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个在街头上面占领，或者是占领一个政府的建筑物，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到了2014年的7.1的晚上到7月2号的早上的时候，其实香港的学联曾经有尝试过，是在中环的一条街道上面去占领的一下，只是做一个提前的演练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和平的示范，但最重要的影响其实就是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他们黑岛青年他们联合起来，有些年轻人的组织冲进去立法院，然后也有一些冲到行政院这样子。
是，
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说，这个 那个占领的形式或者是那个抗争的形式还是有所谓的大台的出现。所谓大台就是说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九蛇这样九色这样子的人存在，所以是说是有规律的规矩的。但是到2014年的9月28号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警察发射了，同一天发射了87枚的催泪弹，然后驱散了人群。那个时候主办单位学联就说解散了那个集会，然后叫所有的群众回去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的香港群众是心有不甘的，他们就所以就地在金钟、在铜锣湾、在湾角三个地方去实行街头的占领，然后就发展到79日的长期占领这样子。
好的，感谢。
然后到现在，运动其实这个年轻人的占领的话，其实沿袭了这样子的自动自发的占领，是没有组织、没有大台的这样子。
好的，稍后针对这个具体的战术，我会有问题请教在台北的郑浩先生怎么看这个台港年轻人的联系。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林荣基先生啊，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刚才我们在现场金钟现场的邓浩医生特别提到了战中运动，我想请教您是，事实上战中运现在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很多现在正在616这个黑衣大游行的游行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事实上对于整个这个这一次反送中游行大游行的这个现场，包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港警的这个警民冲突，怎么样去在烟雾弹下瓦催泪瓦斯下去寻找这个庇护，其实都看起来这个行动相当的熟稔。那么有人就认为说，其实虽然说当时战中运动虽然是告一段落，甚至有人预测说战中运动之后香港的民众不会再有这个大能量出来的游行的这个机会了，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上当时战中运动结束的时候说 We shall be back，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像战中是一次演练，而这一次的香港反送中看起来大家都是很有序，像刚才邓先生讲的很有序很有组织的在进行这一次的大游行。有很多人说，您也说这一次的反逃犯条例对香港来讲是判了死刑，也很多人把这形容成不只是年轻人的战争，甚至是香港的最终一战。你怎么看这从战中到这次的反送中整个香港他们到底学习到了什么呢？林荣基先生。
那第一期我们可以分析啊，2014年那个雨伞运动，香港人诉求的都是一个普选的权利嘛，也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示威争取。但是那一期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后来也是用这个香港警方也是用一个武力啊，摧残这个运动里面的学生年轻人。但是这次呢出动到那个子弹啊，这个很危险的啊，导致起码有一个人已经死亡了。那这次呢年轻人跟5年前那个不一样，你发现2014年那个年轻人他们是反抗没那么强力的，还有一个香港人出来参与的没现在那么多的。就是说明啊，你看，如果是一个普选权来讲，他那个危害性对香港人来讲是没那么大的。但是这个送中条例，等于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受到影响。你看出来的不是单单是年轻人的，所有年纪大的啊，一些家庭的当妈妈的啊，老师的。校长的，所有几乎是各行各业都跑出来的，那个反应是根本就，可以说那个雨伞运动是那个影响是不能比的。还有一个是，你看，短短5年时间里面出来那个反抗的年轻人，跟上一期很不一样啊。上一期可能是溃散以后，他们不会再回头的话很少。
是，
但是这次呢，他们我刚才说他们不怕死，你开了枪，他们还是等你撤退以后还是往前面再跑。你看这个勇气跟那个2014年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很清楚，因为这个条例来讲，不单单是影响他自己的，他们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看法，就是他这次不反抗的话，年轻人。他自己本身的下一代怎么办？他 学习的年轻人比上一期的年轻人差了5年的时间。你看他们的思考的那个看法比以前看得更远，所以你看香港的年轻人学习的表现非常令人家佩服的，他们比上一期那个反抗来讲是更有勇气，更会想得更远，所以我看起来香港是很有希望了。哪怕是这个条例最终是是不是还在挂在香港人的头上，但是这次这个表演让全世界都看得起香港人。
好的，感谢林荣基先生。究竟是什么让香港的年轻人在面对港警的塑胶子弹的时候完全不怕失去生命？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港澳学生的代表郑浩同学，你怎么看这次香港年轻人完全这个不怕死的一个表现？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在这个战术上，究竟台湾的2014年太阳花运动给了香港年轻人一个怎么样的启迪跟启发？包括刚刚邓浩远先生在现场他说，这个有所谓的冲组，有医疗组，我们在国际媒体的画面中也看到这个香港学生非常有序有组织的组成这个人墙，然后将一些比较杂乱的物品完全的这样输送出去，然后甚至有组织的跟国际媒体来进行沟通跟发声，这些我们这个场景似乎都看到了2014年3月份在台北立法院前发生的这个太阳花运动的一些影子。您怎么看台港年轻人在这抗议活动当中的一些交流，这个战术上的交流，甚至是组织上的一种互相的讨论，还有台港年轻人的互相合作呢？郑浩同学，
第一点是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会不怕死？是只因为他们看到过去几十年来他们的和平理性被暴力抗争是完全无效的，而且在正常的管道他们也没有机会从他们的议员之中表达意见，往上一直往上表达到立法会或是特区政府。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在的生活每一天都会受到几百人的单程证跟旅游客大陆客的进来的游行，那这样子他们激发他们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行动，那这样子的组织是自发性的，他们没有所谓民主派的大台跟指挥跟作用，而这些东西其实在台湾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第一点是他们社会运动已经有几十年，另外一方面是他们救灾的力量都是这样子去运行的。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事情的时候会找到自己的专业性去加入参与去发出这种行动。那么我们看起来就是2014年的雨伞革命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这种组织性的。那在上个礼拜天的晚上，警察开始驱散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这种组织性的。可是，在星期三开始，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察觉到每个人都要互相帮忙，每个人可以出什么东西就出什么东西，比如说买物资或是医疗跟充足的这些行为。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面对国家的暴力还是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对抗的。第一点是警察会知道你的行动会如何，第二点是你的装备是没有办法去提升，所以说这种社会运动的方式最快还有最关键的时刻是第一时间把该占领的地方占领好。太阳花学运它的占领第一点就是它一开始是占领立法院，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占领行政院。这样子的差别就是行政院那一次就是警察会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所以他准备好所有东西来对付你。而现在进入这种拉锯的时间，我是对现在香港年轻人的战术还有警察的对抗是没有对他们很乐观的。
好的，非常感谢郑浩同学的分析，就这个香港年轻人的看法，还有这个战术上跟我们做的一个讨论。那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想请您讨论的角度是从美国的角度，因为刚才林荣基先生也特别提到美国现在动作也非常的大，包括国会有可能会所谓进行修改香港关系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也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针对在香港的反送中已经发言了。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 态度，还有这个事情的态势，如果继续升级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对目前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造成一定的影响呢？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香港反送中是发生在对习近平最不利的时间点，因为马上就有可能是大阪 G20 的这个美中特席会了。您怎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次的香港反送中呢，范世平教授？
没有错哈，我们看到那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啊，这个有可能在国会要制定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如果说这个送中条例通过之后呢，那香港过去啊跟中国大陆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经济体的概念会被打破，于是把香港视为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那目前的中美贸易大战基本上把香港是摆在啊跟中国大陆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但实际上，虽然我们知道了，其实美国已经开始逐步的对香港做一些限制了，包含就是美国的企业开始逐步减少这个香港的跟大学的合作，那也减少了这个高科技产品输送到香港去。美国其实已经在着眼了，可是这一次的送中条款是让美国更大加大力度想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后来中共大家担心，如果这个送中条款通过之后，美国可能会更加大力度限制香港跟美国之间的互动。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也准备把一些支持这次镇压的这个学生运动的这些香港的官员呢，视为这个拒绝往来户，不让他们入境，甚至要查处他们的财产，在美国的财产。那我想这也是让这个中共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很多官员呢，透过香港，然后来又进入到美国去，在那边置产买房子。如果这些事情一一被这个揭露的话呢，可能会动摇中共的国本。所以我觉得中共后来大概也知道是这个情形，也就知难而退暂时搁置这个所谓的送中法案。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接下来的 G20 习近平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去，因为我们川普已经说了，你如果不来的话，我要增加更多的这个关税的制裁。但是如果习近平去的话，等于是完全被川普这个当小孩子来叫来叫去的，他很没面子，所以他不晓得去或不去。那如果这个香港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呢，他更难做决定了，因为他去了之后，川普可能会拿这个香港的问题来作为这个跟习近平对他来进行质问，那他会更加难堪，所以他也必须尽快的来做这个结果。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次的香港的九号的这个百万人大游行，对台湾政治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因为从十号开始，民进党就进行了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初选的这个民调。我认为这是蔡英文能够大胜赖清德8%的这个比例的胜选，主要就是因为香港这场游行，让台湾民众真的感觉到恐惧，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蔡英文可以说是大获全胜。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国民党，包含郭台铭，他在隔天10号，还有就是12号也公开的讲“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失败的。那这个压力呢，让中共很没有颜面，因为郭台铭是国民党的，这迫使昨天韩国瑜也必须要讲台湾绝不实施“一国两制”。现在有趣的是，香港这场运动竟然让台湾的蓝绿政党共同团结起来，来共同反对“一国两制”，而且是蓝绿政党共同团结起来，共同支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这是史无前例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至于这次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究竟如何影响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走向，稍后也将请教另外其他三位来宾的这个意见。不过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直播聊天室有大量的两岸三地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给我们留言了，我想念几位观察非常细腻、点评也很深入的这个评论，然后请四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点评。第一位 Chris 黄，他说：“香港同胞切不可掉以轻心，宜将慎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送中法案彻底的埋葬。这次反送中运动也说明了人民公敌终究只是纸老虎。”另外一个亩产9000万这位网友他说：“林郑本来想说以为可以通过逃犯条例为习包子收上一份生日大餐，没想到给习近平送上了香港百万民众的这个抗议，香港民众非常给力，支持香港。”下一位这个 Jerry 这位网友他说：“香港政府在这个时候推动送中条例，等于是给台湾的蔡英文总统竞选，中共政府实在是非常的愚蠢，在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搞出这样的事情让亲共的人士无法当选。”还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 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说，请教嘉宾，假设中国动用军队血腥镇压，那么国际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派军队来救援吗？台湾会不会派军队也救援香港？另外一位张静这位网友他说，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即使林郑下台，下一任还是会同样的这个进行他们制定的选举门槛，将反对者已经排除在外了。还有一位 Don Free 这位网友他说，香港的公民自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不仅仅是人身上的自由，更是法理上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更有持续的保障和延续。我想还有很多的网友没有办法一一点评，或许下一波我再来接听。不过我先请线上的这个来宾们可以点评一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非常简短，大约三十秒。先请在金钟现场的邓浩元邓先生。
对于这香港人的坚持，尤其是现在香港年轻人的坚持，其实他们是继承了就是2014年占领期间在旺角那边的比较勇敢的抗争，然后在以后就是2016年在旺角初一的那个雨伞革命的抗争，也是一些比较主要是年轻人吧，他们虽然说被警方打击，然后他们坚持不后退，而且是还击这样子，所以对于年轻人的坚持，对于他们的对于现在政治情况的失望，他们是要坚持下去的，所以我对他们是比较有希望的。
先生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个直播现场的网友们的评论呢？林荣基先生，简短的简评一下。
评论比较中肯吧，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我看起来，有点可惜的话就是香港刚刚是昨天是前天吧，就是公布那个三罢就取消了，那个很可惜的，因为那个三罢我看起来，香港政府前两天已经受很大的压力，我们不应该放弃那个三罢的，比方那个罢工、罢市、罢货。我们看，你看，如果是飞机场的员工都罢工的话，飞机飞不起。还有那个捷运啊，就是我们的地铁罢市，还有公车在罢市，还有全香港的店铺都关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中环那个金融投资的工作人员搞交易的都全部停下来，这个等于是把香港停下来，那个瘫痪三天，那个压力就更大，这一点我看起来其实香港人这个诉求可能是把强逼他这个香港政府会把这个台湾给撤销的，这个是更加有利。我对这一点来讲是有点可惜。
好的，感谢林荣基先生。接下来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在台北的郑浩同学哦，这个其中刚才有一网友他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如果这个事态继续升级的话，中共是不是有可能会动用军队来进行镇压呢？不晓得您的预测是什么？
这一点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昨天还是前天，就是礼拜三开始，他们的警察他们其实是有一些人是听不懂广东话的，
所以是中国的武警在港警的人群当中吗？
有可能是中国武警穿上香港的警察的衣服来。这边执行任务的，那么如果是这样，还有就是说，港珠澳大桥的刚刚落成，还有就是香港高铁，进入了就是中国高铁进入了香港，那这几个地方其实就是军事性质的，他是把军队可以直接运送到香港本土来。那么如果他真的像不装了，就是把解放军穿着解放军的军衣过来香港的话，那么进行大屠杀的话，我想就是会开始移民潮，就是港澳的移民潮会开始进一步的发生。那么如果他们没有资源跑去欧美各地的话，那么他们最有可能就是跑过来台湾，而我们 前几天进入总统府跟陈菊会面的时候，他们我们有要求说，就是我们有诉求说，就有可能港澳的政治难民可能会发生，而陈菊也跟我们说他们会考量到这一点，而陆委会也会考量到这一点，而如果他们动用军队的时候，关键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白天，是大概一百多万人，可是到晚上他们会出可是早上的时候是没有看见任何一个警察的。没有看见任何这一个警察，这个才是最令人紧张的。所以他们在谋求什么，可能在晚上他们就会出现。而如果动用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港独主义就会完全的升起来。所有的民主派或是和平理性派，他们的光谱就会完全消失，就是反中跟反共的情绪。在自发性的香港人的影响之下，它会完全的提升起来到一个极点。
好的，感谢郑浩同学的刚刚的谈话，其实有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警觉性哦。因为今天我们现在在现场画面中看到整个这个游行人数非常非常多，但是还是非常理性平和在进行。但是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天6月9号的时候，也是在入夜12点之后呢，发生了比较激烈的警民冲突。而且刚才郑浩先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香港的警察当中，有可能疑似哦有这个中国武警的这个穿插在里面。那我想不晓得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如果当然我们非常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目前这个平和的游行，它到入夜之后，像上星期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甚至刚才郑浩先生说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行动的时候，台湾方面是不是做好了？所以刚才讲到这个香港移民潮到台湾的一些准备了呢？范世平教授，
其实这几年来啊，我们都可以在捷运上听到很多香港的广东话，我们也发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已经移民到台湾来了，而且生活得非常的愉快。那包含像林荣基先生也是，我也跟他见过好多次面。我觉得台湾当然非常欢迎香港的朋友来台湾。我想香港台湾的政府，特别是蔡英文，他已经几乎每天都提到香港的问题。那我认为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啊，那香港的朋友必须来台湾啊，不管是来居住或就业，我相信台湾的政府啊一定会请最大的力量来做协助啊。我想这次陈菊也特别接见了这些台湾的同学啊，在台湾念书的同学，我发觉这次在台湾念书的香港同学非常团结啊，他们也跟我有保持很密切的联系，那我们也互相打气。那台湾的同学不管从台北到台中到台南的成大到高雄的大学，是全台湾从北到南的大串联，不是只有台北而已啊。那我觉得如果中共反，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危机，就是中共解放军或武警夹杂在香港的警察里面，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查清楚。如果真有起事，我真的觉得那个特首要下台，那警务处长要下台，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也有迹可循。2014年，当时的警务的处长这个曾伟雄，他因为执法过当，被北京当局认为他大功一件。后来他调了这个国家缉毒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就表示什么？中共是把香港2014年镇压的有功的曾伟雄警务处长拔升到北京去当官，这样的情况就显示，北京是已经要把香港的这个警察列为他们的一个黑手，然后他们要介入，他们要操作，但这个情况是岌岌不可的。再来就是我认为，中共一直要把香港的问题内地化，例如说我们看到港深澳大桥或者打大湾区的概念，他想把香港内地化之后，国际的力量就无法援助。但是我必须要讲，这次的成功也有一大部分，刚刚也提到，像包含像美国的支持，包含像德国的这个外交部的支持，还有包含台湾的支持。所以香港为了民主运动，绝对一定要走国际化路线。像当时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们每天有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法文各种语文的这个影片不断在网络上播，要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香港未来的运动也必须要走向国际化，一定要走向国际接轨，而不能被中共这个内地化的做法所影响。
好的，针对刚才郑浩同学的这个提醒，还有范世平教授的这个忧心跟呼吁，我想直接就请问人在金钟现场的邓浩元先生，因为您人在游行的现场，您在现场真的有观察到说，在面对香港警察的队伍的时候，看起来有像中国武警疑似中国武警的人士也混杂在其中吗？邓浩元先生，您在现场观察？
今天的话是比较没有，因为
因为今天的人数是比上一个礼拜的更多。民间人权阵线他们在六点多的时候估计人数有190万之多。
是，
所以今天的警察是比较收敛的，是比较他们
保持理性的、克制的。
暂时如此，因为他们都躲在旅游大巴里面这样子。
嗯哼，好的，也请
躲在很长的对。但是问题是说，是不是暴风雨的前夕呢？这个是很难预计的。就如同刚才郑同学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会不会政权会不会不惜一切的用暴力去镇压一些游行者呢？我们这现在是不晓得的，也回应林荣基先生，就是刚才说的民政，他取消了一个三八的可惜，我是同意他的说法的，所以有些人看到今天游行的态势比一个礼拜是更厉害的话，他们就觉得星期一一定要坚决的三八，而反对那个民政要取消掉的呼吁，然后最后是回应范教授的说法。其实我更同意就是范教授的说法，因为看到美国的人权及民主法案的修订嘛，他们要现在要提出这个新的法案嘛，其实里面有制裁，除了要制裁相关的，就是把香港人去引渡到中国的那些相关的角色人员及其家属，让他们不能美国签证去美国，或者是入境美国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一些海外的财产，或者是把他们财产转移到美国是冻结。还有其他的，就是说更重要，就是说政治犯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现在是有很多人是比如说流亡到台湾的李倩怡，
政治难民是。
然后正是在德国的。
邓浩源先生，因为我们现场导播切进了不同的画面，稍后有关于香港出现政治难民甚至可能出现移民台湾的这个难民潮的部分继续请教您，但是我们导播现在切进了这个香港现场的不同角度的画面。事实上我们看到了节目进行到9:46，是香港的晚间的9:46，整个小时45分钟进行下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随着夜色的生成人数在现场看起来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态势是不是会像刚才在金钟现场的邓浩源先生所讲的，随着这个人数的增多，虽然目前香港警方非常克制，都在旅游大巴上面，但是会不会有可能随着这个夜色的进入，然后随着人潮的增加，是不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在入夜之后，是不是可能事态会进一步的升级？现在全世界、全球的国际媒体都在看，也请在现场的邓浩源先生要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那么现在时间节目进行到了香港晚间的9:4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正在香港进行的616。黑衣大游行的现场状况。那么海峡论坛今晚要带您关注的是香港反送中大游行，还有这一次的黑衣大游行的最新发展，还有可能造成的一些后续效应。现场为您请到的四位来宾分别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还有人在香港金钟游行现场的香港时事评论员邓浩源先生，中广演播室现场的是台师大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老师，以及台大历史系港澳侨生郑浩先生，欢迎四位来宾继续的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次反送中对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影响和看各个参选人发表的看法。那边我这边就比较详细来介绍一下，包括了这个总统蔡英文，他是特别指出了香港的反送中逃犯条例呢，可能是会造成香港法治的崩毁。那么他也对港警对年轻的示威群众发射橡胶子弹感到极度的震惊，他曾经多次的出声来声援香港。另外有意参选台湾总统的郭台铭呢，他是直指一国两制是失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欢迎港人移民台湾。另外这个韩国瑜的态度，他前后有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现象。一开始他说不知道不晓得这件事情，但后来他是呼吁香港政府要暂缓立法过程，那么现在他是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出现，除非 over 他的 dead body， 除非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最后一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他说台湾人民难认同一国两制，那他在探视港生的时候却遭到这个呛声。另外还有国 民党朱立伦他说，今日香港不是明日香港，从来没有将一国两制当作选项。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林荣基先生，刚才范世平教授有特别谈到这次反送中和这个台湾政治的一些关联性，不晓得您在人在台北是怎么样观察的呢？林荣基先生，
其实那个反送中很明显啊，比以前那个台湾人关注香港的问题啊，越来很多。我看起来应该台湾人现在也感觉到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压力越大，反过来就是将来也会对台湾人那个打压也会越来越大。所以你看出来抗议呢，还是他们也很清楚啊，台湾的年轻人跟那个香港的年轻人啊，都是现在那个交往啊，还是他们现在往来的比以前更密切的，大家都可以，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到底是那个往来有多频繁，但是很可以看出他们是很多年轻人跑过来跟这一边的年轻人，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公布的，我怀疑是这样。所以你看香港有这个反应的话，台湾人都跑出来，比方我们现在看那个香港的学生啊，跟那个台湾的大学那个学生都去那个香港驻那个台湾那个经贸办抗议，我们看见就不是一起的，还有其他那个高雄等等啊，那个其他的地方都发现有这个很明显的现象，这一次那个反应连台湾的年轻人都跑出来，那个就证明这个他们都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是一个国家的很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以这次我看起来台湾跟香港的年轻人将来那个发展更密切的，还有我们抗大陆的能力是提高很多，如果这次我们香港人跟台湾人可以说啊，台湾人其实有参与这个帮助香港人那个抗击中国大陆的打压，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看起来前景是不错的。
好的，感谢林荣基先生。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念书的郑浩郑同学哦，刚才有特别提到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其实有去探视你们这些在这个台湾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这个香港学生，但是他在现场却被呛的，这很多人认为说是跟他当时有讲到这个两岸一家亲有关。那我们纵观这一次香港反送中这个大游行对于台湾内部政治，尤其是2020总统大选的影响，有人认为说总体来看是对于这个直接指一国两制是失败的郭台铭，还有这个多次出来声援香港的蔡英文，而且他直指就是像交子弹对年轻人这样，他极度震惊，这样这两位是有点加分的。但是对于这个前后态度有点反复，一开始说不知道，但后来又说 over my dead body， 然后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发生，除非我还有一口气的这个韩国瑜和这个柯文哲反而是减分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评估呢？郑浩先生，
第一点我想要跟柯文哲请称一下，因为当天我们是虽然我没有去，可是我回去跟我的同学们就聊一下，当天其实柯文哲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有给我们一堆热咖啡，因为当天是下大雨的，而且就是我们有期待到柯文哲的到来，还有期待他给我们给他上台发言的声音。而当时候其实是一位叫做台湾永社副秘书长洪崇彦看到以后，他就唱，他说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国两制吗？就是他其实他是被他而赶走的，对，大概是这样。而你提到就是一国两制在台湾大选的分析的话，我觉得是说第一点就是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和平协议这个东西。那如果和平协议其实就是跟一国两制差不多的东西，因为你和平协议就是国内法的东西啊。那如果中国跟台湾签下去的话，那你就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与团体或是国家与团体之间的关系，那这样子的话是会出卖台湾的主权的。那除此之外，就是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领导人之下，就是说蔡英文总统自一月从反对习近平所讲的一国两制的时候，他就一直坚持到现在。而反过来说，我们看到蓝营这一些人，除了郭台铭， 还有就是韩国瑜之外，其实他们很明显看到他是因为看到香港这个事情而才转方向来想要这个事情来表达他们的选举的需求了。
好的，感谢郑浩同学。我们节目大概剩下左右最后五分钟，我很快的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就各留一分钟，请四位来宾跟我们进行这个整个节目对香港的观察和总结哦。那么 Chris 黄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的送中法案可以说是对蔡英文竞选的神助攻，所谓的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以恶欺善的遮羞布，台湾民进党将在下一次的台湾大选中胜出，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的评估。另外 Jerry 这位网友说，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了香港人的勇气，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完全是一个可笑的谎言，台湾人要是接受一国两制就是一种自杀行为。中国正义这位网友说，台湾的民众应该要清醒了，不能对中共抱有幻想，中共的信仰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浩源先生，您还在这个金钟的现场，刚才我们在现场画面中看到了有人举着布条说要停止暴力，我们不是暴徒。我们知道这一次港府是将参与示威的群众定性为这个暴动，那么现在不管是接下来的这个事态有可能升级或是说平和的结束，有没有可能港府会进行所谓的秋后算账，对这些暴乱参与的这个示威的分子，包括可能参加的民众在当中，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这个恐惧呢？您的看法？邓浩源先生，你还在这个游行现场？跟我们进行一分钟。
对，因为这样子，我觉得特区政府的态度其实是没有退让的，他们对于暴徒是绝不姑息，所以说现在就算是无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无论是和平或者是暴力结束，其实这场运动他政府一定是会最后算账的。然后另外问题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坚持不放弃，是有希望的，但问题就是说，我暂时来说对于这场运动还是不乐观的。如果说只是靠依赖本地的抗争力量的话，尤其是现在的泛民主派，其实在议会里面的其实他们的议席是不够多的，只有一半以下，所以说要挡住修法的规律的话，其实是挺困难的。
好的，感谢。
所以说外国要其实关注，至于也要可能的话要制裁香港，给予最大的压力才可以。
好的，感谢邓浩源先生。那么林荣基先生，因为您也是这个逃犯条例出炉之后呢，就逃到台湾的，您怎么看？刚才邓先生有特别提到，现在香港可能出现了这个政治难民的现象，而且有很大的一部分包括李倩怡等人，还像您一样移到台湾去。您怎么作为一位香港逃往正在台湾的这个政治难民，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林荣基先生，
其实刚才20几分钟之前，他香港政府其实出了一个公告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明
是。
他就是说哈，对于市民一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想请长官清楚听到，并认同这是香港作为一个明明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好了，这个是政府发出一个公报的，全香港都看见了。然后如果是他这一次那个所谓的暴动的罪名，变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对吗？你自己现在也认定这次是香港是以平和跟理性的表达的意见，那怎么可以说是一次暴动的行为呢？这个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看起来他是不是很可以做一个是秋后算账的一个行为会做出来，我比较怀疑，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是公布出来了，这个是没办法推翻的。
好的，非常感谢林荣基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请郑浩同学跟范世平老师各以30秒跟我做个总结，究竟台湾跟香港的命运如何联动呢？先请在线上的郑浩郑同学，很简单的30秒。
对，就是如果。台港澳出现政治难民的话，他会跑过来台湾的话，那我大概会建议台湾当局，就是说 不，就是你们以个案来审查是正确的，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人或是利用香港的护照来进入台湾。那还有就是台湾方面要测试他们的忠诚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国军曾经以前他可以让香港、澳门的侨生去参加国军，那这样子其实也可以重新加入
的。好的，感谢郑同学，范老师，30秒。
应该到年底之前啊，立法院会讨论这个有关难民法的问题。我也希望就是在台湾的香港同学也能够来参与，也能够 push 我们这个立法委员啊，来推动难民法啊。那我觉得特别针对香港的难民啊，还有就是要修改港澳条例，那让香港的民众跟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标准。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更大的方法来协助他们。我想台港现在可以说是命运与共，
好的，
相关。
非常感谢今晚的四位来宾，也请大家继续关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汉》节目，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香港的情况。祝您晚安，我是樊东尼，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这是《美国之音》的中。